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每一天有没有打扫自己周遭的环境呢？当我们在打扫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除了清扫清理之外，我们呢也要透过像洒水啦或者擦拭啊整理的方式来清洁这些脏污，以及呢整理这些杂乱的环境哦。所以呢打扫哦是有步骤跟技巧的，小朋友呢应该要学习一下哦。比如说呢你一次呢处理一个地方，不要同时处理太多地方啊，免得自己会觉得很混乱。而且呢你要学习分类跟断舍离啊，把这些该丢弃的东西啊，或者是不需要可是还是可以使用的，或者是需要保留的啊，你都可以做一个整理啊。另外呢就是要把它归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小朋友呢每一天都要学习打扫这样的一个功课哦。
Bye-bye.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要透过呢好习惯故事这个绘本跟小朋友呢一起来学习。好习惯故事是改变我们一生的这个故事啊。那花儿姐姐今天要读的两篇故事呢，一个就是顽皮猴的秘密基地，另外一个是猪宝宝的做体操。那顽皮猴的秘密基地呢，它是专门给不喜欢打扫的小朋友听的哈。那当然你喜欢打扫你也可以听，因为呢你可以去鼓励别人要学习打扫。好，花儿姐姐呢就把这篇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给不爱打扫的孩子，顽皮猴的秘密基地。小阁楼是顽皮猴的秘密基地，平时谁也不准进去，所以妈妈要顽皮猴自己负责阁楼里的清扫工作。今天妈妈要到阁楼去看看顽皮猴打扫的干不干净。
啊，瓶子里的鱼都已经死了，桌上还有两块发霉的蛋糕，白兔娃娃都变成了灰色娃娃了。顽皮猴，你的秘密基地简直就是个垃圾场。
妈妈生气地说。妈妈要顽皮猴立刻打扫阁楼，她将装鱼的瓶子放进篮子里，还有发霉的蛋糕、变黑的兔子娃娃也有一起装进篮子，摇摇晃晃地用绳子垂吊着运下楼去。最后浑身是灰的顽皮猴也顺着绳子溜了下来。
哦，还有一个又脏又顽皮的小朋友来了。
妈妈把顽皮猴抱进了满是泡泡的浴缸里。
毛毛，我不是又脏又顽皮的小朋友，我是您的宝贝儿子。
顽皮猴在香泡泡里撒娇地说。现在顽皮猴和阁楼都变得干干净净的，真舒服。好，小朋友，刚才妈妈呢在顽皮猴的秘密基地发现了哪些脏脏的东西呢？小朋友还记不记得呢？哇，妈妈说啊，这瓶子里面的金鱼都死了呢，而且还有两块发霉的蛋糕，这白兔娃娃都变成了灰兔娃娃了。哇，这个顽皮猴的秘密基地啊，就像个垃圾场一样。所以小朋友，你现在赶快看看你的房间还有你的玩具是不是呢像顽皮猴一样的脏乱呢？好，小朋友，你必须呢要学习一个方便的归位的空间，把它空出来，养成呢物归原位的习惯哦，要学习独立整理自己的小空间哦。花儿姐姐啊，有一个朋友啊，他呢已经是一个长辈了，可是呢有一天啊，他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在下床的时候啊，他呢没有注意到，原来在他的床边啊，就是有一些他儿子呢玩的这个玩具的一些散落。就后来呢他一不小心啊，他就滑了一跤，因为呢他踩到这个玩具。结果小朋友你知道吗，他现在啊真的是行动非常的不方便，因为呢他都得坐在轮椅上哦。虽然他的孩子很后悔，而他呢也没有什么责备他的孩子，可是的确啊在他的生活当中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改变，让他是没有办法去做他以前要做的事情。所以小朋友把东西呢物归原处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个东西都有他自己的家，所以你使用完毕之后就应该把它放回去哦。你怎么去养成物归原处的习惯呢？比如说你把东西啊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啊，然后呢这个东西用完就让它回到那个位置去，而且你要养成一种立即归位的习惯，也就是呢用完就把它放回去，这样物品呢就可以回到原位咯。而且尽量减少物品的总量，比如说你的笔很多，你就不要再买很多的笔啊，就够用就好了。还有要设计呢一个收纳的空间，就是呢让物品可以轻松不费力的放回原位。再来就是呢要设定习惯的一个提示，也就是说让这个物品呢要变得归位呢是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呢你把钥匙呢一回来就放在一个在鞋柜上面的一个盒子里面。好，那你就要 一进来的时候就把钥匙放进去，好，不要把这钥匙拿到房间里面去乱放啊，到时候你就找不到了。再来呢，就是要把整理呢视为一种习惯，就像刚刚花儿姐姐前面有说啊，每天呢就应该要打扫，对不对哈？所以呢，应该要把这个整理这件事情呢，哈，当做是一个就是未来呢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哈，所以呢就要学习呢去打扫，让你的家里面呢就是空间呢很整洁，然后呢又可以让自己节省时间，最重要的是就是你提升了生活的品质啊，就是你可以呢创造一个更舒服而且更有效率的居住环境哦。
Thank you.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一起来读这个绘本好习惯故事啊。好，那我们刚才呢已经讲到了顽皮猴它的秘密基地，让我们养成呢这个打扫的好习惯。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读的这一篇故事叫做猪宝宝做体操啊，就是呢给那些赖床不想起床的小朋友们。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猪宝宝太爱赖床了，不管是谁都叫不醒他。早上妈妈总是大声地说，
宝宝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猪宝宝呢耍赖地说，
不要，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妈妈在猪宝宝的床头放了三个会唱歌的闹钟，
铃铃铃铃铃铃，啦啦啦啦啦啦，
咚咚咚咚咚咚。
一大早三个闹钟大声地响着，猪宝宝却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的呼呼大睡。有一天猪宝宝跟着电视上的大姐姐们做体操，觉得好有趣。爸爸说，
明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做体操吧，好不好？
好啊，我最喜欢做体操了。
猪宝宝高兴地回答。隔天早上妈妈大声地说，
宝宝你快点起床，爸爸在等你一起做体操哦。
最后妈妈把猪宝宝硬拉起来，
一二三四，动动手，扭扭腰。
爸爸和猪宝宝跟着音乐做体操真的好有趣。猪宝宝开心地说，
我以后每天都要早起做体操。
现在猪宝宝再也不赖床了。好，小朋友，你是不是跟小猪一样喜欢赖床呢？你可以请爸爸或妈妈呢帮你准备一个你喜欢的闹钟，闹钟响的时候呢就起床哦。其实早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到公园去做早操，或者是跟妈妈呢一起准备呢早餐，都很有趣哦。千万不要因为赖床而错过快乐又好玩的早晨时光哦。所以这个赖床啊真的是会让我们呢好就是耽误了很多的事情啊。所以闹钟的设定呢，小朋友你可以学习啊，比如说你可以新增或者是闹钟的图示来设定你的时间、重复的周期，还有这个提示声以及标签等等。最后呢一定要储存或确定哦，因为有时候啊你设定之后呢你忘了按确定，结果呢它就是跟没设定是一样的哈。那现在呢有很多的闹钟它会有语音助理啊，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线上闹钟啊，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小朋友啊，如果真的会赖床爬不起来的时候呢要学习设定这个闹钟啊。那当然啦，家里面可能爸爸妈妈也是我们的闹钟，因为有时候他们也会过来叫我们起床啊。重点是小朋友呢不要赖床，好，一定呢要建立一个规律的作息还有良好的睡眠习惯哦。你可以呢透过一些方式去帮助自己，比如说充足的睡眠、固定时间、善用光线唤醒自己、创造起床的动力，还有建立睡前的仪式感。那爸爸妈妈呢，好，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就睡觉前不要过度的兴奋啊，让你呢精神饱满的迎接一天哦。所以小朋友你怎么样学习不要赖床呢？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固定的睡觉跟起床的时间，比如说晚上的八九点你就准备要上床了，早上的七八点呢你就准备要起来了。那在周末的时候，就是礼拜六日的时候呢，你也要跟平常一样，这样子你才能够呢养成一个固定的睡觉跟起床的时间哦。另外啊，你也可以调早，这个提早的去调整你睡眠的时间。好，有些小朋友他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样固定，你就可以用一种渐进式的好这样的方式啊，比如说呢可能每几天呢就提早个10到20分钟，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压力的慢慢适应。当然刚才前面也有讲到，你可以善用光线自然光，好，在窗帘呢拉一个小缝，让这个阳光呢自然的洒进你的房间，去刺激你身体清醒哦。你也可以呢放你喜欢的音乐或者是声音啊，听到那个卡通歌的时候呢就赶快起床啊，或者是你可以调整你闹钟的类型啊。现在有很多啊就是非常有趣很温和的一些闹 钟的声音哦。好，然后呢你必须要给自己点动力，比如说呢好，你可以奖励自己啊，好，如果今天你准时起床了，你就给自己一个小贴纸，或者是呢好，叫爸爸妈妈呢赞美你一下。好，那你在睡前的时候呢，好，你就要先做几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先把隔一天呢要穿的衣服跟书包都先准备好，去减少你隔一天早上的匆忙感哦。再来呢，你睡前的一个小时不要用手机、平板这些3C 的产品哦，也不要呢去玩刺激的这些游戏，让你的心情可以平静下来。再来就是呢，你可以准备一盏小夜灯，好，然后呢，让你可以营造一个安心睡眠的环境哦。
找到你，却不敢对你说一句，你的美丽总让我感到迟疑，望着你缓缓向我靠近，却不敢面对你眼睛，这样的情绪让我举棋不定，不知道这是否是爱情，我还没有机会去确定，就算白天，就算黑夜 ，Crazy for you， 多么想对你诉说我的心中藏有多少莫名的悸动，你的背影在我眼前经过，像一阵温柔的风，只是想陪你漫步在这午后，又怕你会拒绝我请求。就在那条长长街头，我又失去你心中，阳光中我又寻找到你，却不敢对你说一句，你的美丽总让我感到迟疑，望着你缓缓向我靠近，却不敢面对你眼睛，这样的情绪让我举棋不定，不知道这是否是爱情，我还没有机会去确定，就算白天，就算黑夜 Crazy for you， 多么想对你诉说我的心中藏有多少莫名的激动，你的背影在我眼前经过，像一阵温柔的风，只是想陪你漫步在这午后，又怕你会拒绝我请求，就在那条长长街头，我又失去你心中，只留下寂寞。多么想对你诉说我的心中藏有多少莫名的激动，你的背影在我眼前经过，像一阵温柔的风，只是想陪你漫步在这午后，又怕你会拒绝我请求，就在那条长长街头，我又失去你心中，只留下寂寞。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讲这两个故事啊，其实对于花儿姐姐来说啊也真的是很有帮助啊，特别呢是赖床这件事情。其实花儿姐姐啊每天早上啊都要起来做一个现场的节目，然后它是很早的一个节目啊。那其实花儿姐姐做这个很早的节目已经是很多年了，可是呢好，就是到现在都还不太能适应很早就要起床出门这件事情啊。但是花儿姐 姐姐愿意跟小朋友一起学习，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不赖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在隔一天晚上呢要睡觉之前，花儿姐姐觉得准备工作啊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呢花儿姐姐啊回到家好累哦，就这个休息了，洗完澡之后就睡觉，然后就发现呢我隔一天早上啊就会匆匆忙忙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准备。所以鼓励小朋友在睡前呢一定要把隔一天要用的不管是东西或者是衣服都要把它先准备好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